欢迎您收听《隋唐演义》，作者楚人惑，演播夜风静悄悄。第十六回，王伯当智救李密。秦琼在齐州逃捕贼寇的时候，他的众位朋友正在筹划着在乱世之中建立长远的事业。李密跟着别人起义，结果兵败，被官府抓住了，要押送到京城里去治罪。这件事让王伯当知道了，决定和另外一位好汉孙安祖去营救。他们算准了官差的必经路线，就在官道边上的一个客栈里住下来，等着李密来。王伯当说，这里啊是通往长安的要道，要是办砸了就麻烦了，这件事只能智取，不能强夺，咱们啊应该这样这样做才是万全之策。两人正说着，只听外面人声嘈杂。王伯当同孙安祖带上房门出来，看到七八个官差押着四个带长链枷锁的囚犯在殿堂里坐下了。王伯当定睛一看，果然见李密在里面，其余三个人啊也都认识，一个是来福寺，一个杨基善，一个丙元真，都是老相识。王伯当没有吭声，偷偷给他们抛了个眼色，走进屋去。李密等人见了王伯当，心里暗暗高兴，知道自己呀、有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王伯当捧着几匹丝绸从屋里出来，放在柜台上说，主人家，我因为没有路费了，想把这十来匹上好的潞州丝绸啊按本钱卖给你。店主人为难地说，客官，我这是小本经营，哪里有银子买丝绸啊。王伯当把其中的一批摊开在柜台上说，你看，这可是上好的货色，二两五钱银子一匹卖给你，如何？几个押解的官差走近摸了摸，都说，这丝绸真是不错啊，又紧密又厚实，要是在布店啊，也许能卖四两一匹，只可惜我们没有闲钱。大家都在叽叽咕咕地谈论着，李密带着枷锁也凑过来看。王伯当斜了他一眼，吆喝说，子囚犯，你跟着看什么？量你也拿不出银子来，要是有银子，你就不会成死囚犯了。孙安祖在一旁笑着说，哎，兄弟不要小看他，或许他身上真带着银子呢。李密说，这位客人，你的货恐怕没有多少吧，要是有就都拿出来，我不买不是汉子。王伯当对孙安祖说，二哥，还有五匹在里面，你去拿出来。李密挪到一个官差身边说，官爷，承蒙几位弟兄一路上照顾我们，我身上还有一些银子，反正快死的人带着他也没有用，不如啊买些布匹，再连同剩下的银子一起给弟兄们分了吧。这官差啊是个贪财的家伙，一听又有银子又送布匹，满脸开花的一口答应下来。李密取出150两银子买了布匹，连同剩下的银子一起送给官差。王伯当拿出几两银子给掌柜的说，主人家，麻烦你准备几桌酒菜，就算是给我们大家接风了。众人也各自拿出一些碎银子凑在一起交给店家。店家大喜，笑说，哎呦，请各位客官先到里面用些便饭，我呀这就叫人准备好酒好菜上来。孙安祖说，菜倒没有关系，酒要上好的，我们人多要多买些来。店家一口答应，到后房去准备了。没过多久，店主人就摆下了四五桌酒菜，这些人加起来共有17个， 大家都坐下来，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。王伯当和孙安祖招呼着给众人敬酒，因为聊得投机，再加上酒菜都可口，几位官差啊都喝了不少，不一会儿就醉醺醺的了。正喝着，王伯当问：哎，这酒怎么没烫热啊？孙安祖说：我去看看，让他们烫热了再喝。他出去了一阵儿，然后端着一壶热酒笑嘻嘻地走进来。他先拿大杯倒满了递给押解官，然后给每位官差把酒满上，说：各位官爷，这壶酒啊烫得恰到好处，一定要趁热喝喽。几位官差已有七八分醉了，但一听这话都举起杯来干了。没多大功夫，他们就一个个的倒在了桌子底下。原来孙安祖已在酒里下了蒙汗药。王伯当见状，立即将四人的枷锁扭断，李密从押解官身上搜出公文放在火上烧了，然后又把银子布匹取出来放在自己包裹里，几个人背上行李悄悄地离店而去。几位好汉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走，到了三岔路口，为防止官差追上，决定分头行动。于是有的走小路，有的走大路，各奔前程去了。